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刚在35页这边，35这边，哦，在刚刚有谈到说根性是依于什么呢？有没有积极这个福祉治疗嘛？好，所以现在下面就依这个有没有积极福祉治疗来说三根哦。好，钝根没有哦，没有积极福祉治疗。好，比较急于自证了哈，急于自证，所以他有机会来见佛发菩提心，但是很容易失败哈。好，中根是少啊，多少有，多少有积有这个积极这个福智之量。好，采取的方式任重道远，好，任重道远，好，不急于求证哈，那。慈悲啦，哈，功德啦，智慧都一直一直哈增广增深。好，这是稳扎稳打哈。那立根，立根这边解释是说，他还没有发心，因为之前是因为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见佛闻法，但是他利他行做很多，所以他福德广哦。那也烦恼也部分折，哦，部分的这个折服。好，那他不会堕落哈。这边又特别解释说，因为他有好的因缘，所以有善有扶持哈。好，在世俗的研究也常常推论出接近佛法的见地哈。好，这个我们在这个学术界哦，也真的有看到这样的人哦。好，他不是学佛，但是他的见地也很接近佛法。好，我觉得越后来他们也越提人，譬如我看过听过一个教授哈，哦，教授在美国的教授，他一看到无常哈，哦，他对无常讲一句话，他说。无常怎么那么 powerful 就是很有力量。他觉得哦，这个无常这个法印哦，他觉得很正确的哈，哎，似乎所有的事情都照这个无常印来走啊。当然他是从世间面来看。好，那有了很多这个福智之良，好，一遇到佛法啊，发心就成功。好，最后面35页最后面这一行哈，立这个根基的立顿哈，根基的立顿是在什么还没有发心之前的准备的程度，跟你修的正法的深浅无关。好，好，当然有的会说啊，我修这个是立根的了哈，我修那个法是别人修那个法是顿根的哈。好，这边特别强调是依于这个。未发心之前的准备。好，当然前面也有提到说立根顿根，也有人把它分成九学跟初学了哈，这也不对哈。那这边的定义立顿定义在这边就很明显。好，36页这边引成佛之道，啊，也有说到三种哈。在成佛之道倒是比较特殊，它在立根的部分就有比较多的说明。好，第三个我们看这个立根的有甲乙丙三类哈，那甲又分两类，一个叫发心就入菩萨位了哈，那另外一类是发心小住入菩萨位。那甲的这两类的差别，第一个就是他发心就入菩萨位，那第二个是发心他还要小住，还要停留一下哈，多少修行一下才会入菩萨位哈，这是两个的差别哈。好，那他的位阶都是入菩萨位，就是顶位哈。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顶不堕恶趣”，你到顶位了，你就不会堕恶趣了哈。那乙这一类也是立根啊，就到达初地；丙的话是到达地上，这边地上是初地到达八地都是啊。所以一发心有可能立根的哦，立根的发心有可能是还没有到初地。他只是在顶位，哦， 那有可能是到初地，也有可能初地以上啊，二地啦、三地一直到八地都有可能啊。好，下面就是这三根啊，这三种根性，导师认为，好，导师先看第五个，自利利他的大圣行，仁菩萨为主啊。好，这三类来看一下，钝根就是小圣学者嘛，哈，好容易堕落。后一类利根的稀有，好，所以后一类的在无着世亲论师也很少说他。好，下面说要学大圣自利他，唯有采取这个积极悲智、学而不正的正轨。那这边主要就是强调比较推崇了哈，第二类。好，积极这个悲智哈，学而不正的正轨。第二个是从空而入哈，依人圣进去这个佛圣。好，因为前面说到这个钝根的从无常门入嘛哈，那这边是从空而入啊，从空而入，依这个第二三法印的第二个哈，第二印来依人圣来去入佛圣。好，36页下面括号6这边说到天生菩萨为主的后期佛教哈，就是在后期佛教，后期佛教的转变就是人菩萨转变成天菩萨了。好，那后期佛教如果看到后期佛教的经里面，对于这个小圣圣者呢，已经很少了。那除非这有些小圣圣者他。有转变啊，这当然是经给予转变的。啊，另外在中期佛教的大菩萨有部分不见了，有部分就跟印度的神啊合流。好，那这些印度的天神啊，这些鬼神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啊。好，另外还有就是从这一期佛教传出的法门啊，从诸天夜叉传出来的。啊，这些法门它的行法也跟外道印度外道没什么太大差别。那特点是，这些传出来的新法门都特别高妙。好，这是这一期哈。好，下面特别对后期佛教再做一个整理了哈。后期佛教它有哪些特色？好，一开始谈到这个当机者，后期佛教上的当机者是谁呢？是顿入顿根的顿，顿顿是指顿入了哈，顿入立根的了，立根性的。那这两个圆圈，第一个圆圈在说明说，有顿根跟顿见之机哈。第一个是指比较见机的，它依次第来了。好，无常入空，空入无生。好，这是要三大集结才能成佛。那另外下一个圆圈就是立根的这是立基的。它怎样呢？它不需要按照前面次第来，它一下子就能够它能够跑得很快，速成。好，所以后期佛教当机者是这些喜欢快的了。接下来就谈到它的行见。好，第一个是唯心。第二个是速成。好，唯心我们来看一下哈，唯心，他的唯心哈，他利他也要靠唯心哈。好，修行靠唯心，修正靠唯心，然后这个要利他也靠唯心。我们来看一下，好，唯心哈，然后他的唯心要跟利他，就是利他非神通不可的见解啊，他有这样的看法。那他对一般呢，一般的这些。难行的大行啊，这些刚前面讲的要三大圣集的这些见机的哈，好，他认为这样不成为其波罗蜜多哈，他不究竟，这样是不究竟的。好，下面这两行就在说这个利他要神通哈，好，他从定来发神通，好，能够体悟这个 清净法哈，能够证的这个证真，然后真属能够双运，哦。好，定中分身千百亿来度脱一切众生。好，这你看他，你看他度众生的做法是怎样？定中分身千百亿哈，也是快速的办法，很快哈。我只要定，然后化千百亿哦，我在利益众生就太快了，对不对哈？你看我一个人做跟千百亿在做哪一个快哈？千百亿快太多了哈。好，所以我觉得很特殊了。他还这边理论上哦，他还是认为用神通、用心，因为神通要靠心去发嘛哈。我们说要发神通，要这个要四禅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要得到色界禅才能有办法发神通。好，那这边你看利他，他还是用定法哈，还是靠唯心。好，速成啊，前面两期了哈，它的一个原则，要成就越大，时间就要越多嘛哈。好像一般我们说声闻最慢三生哈，最快三生，最慢六十劫，就是说你如果修声闻圣的话，你最慢你立根了哈，你立根三生，你就能够取证啊，最慢是六十劫，就你听闻这个声闻法开始哈，好，我决心要修声闻法，好，缘觉是四生慢啊，最快四生，最慢百劫。好，菩萨三大僧几劫，甚至到中起佛教三大僧几劫，这个见解还不太够啊，要无限啊，无限量，就是三大僧几劫是有限有量啊，那你的这些功德还不足啊。好，下面画线的地方哈，这个利他的不问何时证悟的见地啊，这是中期的，在后期佛教就不一样了，越妙的法门越快。哦，好，第三个他利啊，那早期是下面一句话：知一止，法一止，不愚一止。好，依靠自己，依靠这个法，依靠这个真理，哦，这两个之外不靠其他的。好，这是早期佛法。那中期佛教说到自利不由他。好，包括诸佛、天龙啊，能够护持的话，也是自己达到一定阶段，这些外缘才会来助成啊。好，那谈到异行道了啊，异行道的念佛。好，这个念佛法门是异行道嘛哈。好，它是除部位了哈。好，下面说到要下面一行哈，要摄受他了哈，先教他念佛。好，念佛之后再来教他别的法门了哈，别的行法。好，那就有人会问说，那你之前不是教我念佛吗哈？好，那龙树说念佛只是念佛还不够了哈，还不够。那到后期佛教更会产生这个要有诸天的帮助了哈，要佛菩萨的协助才可以哈。所以接下来一行会说到要请护法神，哦，在后期佛教有护法神很重要哈，或者本尊修本尊哈，好，另外还有神秘的啦，等等。好，下面三个圆圈圈有说到这个念佛了哈，念佛。早期的话有念佛功德相好，念天哦快乐，这都是六念法门里面哈，初期佛教里面都有这个。中期佛教虽然比较发达哈，念佛比较发达，还是主要在安心的范围哈。好，后期佛教佛跟天融合了哈。好，那修天色身了哈。那既然跟天跟这些神教融合了很多仪式很多修法哈，好，也是跟佛法合一。好，第四个神秘的啊，神秘的，好像真言哈，真言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我们看38页哈。好，还有很多外道法了哈，外道法都进来了。好，第二行这边说到方便为究竟。方便为究竟，这些方便啊，本来是引导外道的方便，这些法都变成最殊胜、最究竟的法。好， 好，这边是指这一个部分哈。好，所以后期佛教把民俗的很多东西都包进来哈。好，第五个淫欲为道。好，那这个对于淫欲哈，那早期的话是淫欲是藏道法嘛哈，淫欲是藏道法。那到后期的话，也变成淫欲不藏道还是妙道，那这当然跟初期跟传统的佛教差异蛮大的哈。那这边有一句话叫做“先与欲勾牵，后令佛入佛智”。好，这是随机适应哈，我们不是有谈到四悉檀嘛哈。好，还有一句话“淫怒痴即是戒定慧”。好，这是在说佛法不离世间。好，那这些语句了哈，像“淫怒痴即是戒定慧”啊，这个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哦。你看我淫怒痴哦。然后就是戒定慧哦，这听起来会很怪，对不对？哦、但是淫怒痴即是戒定慧，其实还是刚刚讲那一句话哈、哦，色即是空的观念啊、哦，你修正哦，烦恼即菩提了哈、哦，烦恼即菩提。好，小节就是这一期是唯心他力速成神秘淫欲哈。哦好，解说三起佛教的解说。好，初期是小圣啊，愿理为先；中期是人圣啊，人圣行入佛圣；后期天圣入佛圣哈。好，下面有一句话，导师提醒我们：好，我们看这个现实啊，我们探索啊，从佛法里面探索佛的这个本怀了哈。好，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好，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听哈。好，要靠自己判断。好，三十九页这边谈到少壮的佛教了哈。好，一开始导师说三期，这三期不管他理论，他提出这样的理论，他的行见跟理论也是一贯。好，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哈。好，他就分三期，用先用人生来说哈。好，初期童年哈，中期少壮，后期衰老。好，初期还没有具体开发哈，理论幼稚。好，是求学阶段哈。中期好，理智跟行动哦，都已经比较发达了哈，而且要利他，比较有生命力了哈。好，后期就会，当然他是经验哈，还有哲学思辨都比较丰富，但是他会慢慢这个怠惰哈，会慢慢有暮气，慢慢求自立哈，为自己打算。三十九页下面这边，从太虚大师的一句话来说了哈，太虚大师说到这个习然。理是小圣，行是大圣。中国理是大圣，行是小圣。啊，这句话。那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强调说，导师认为三起佛教不管他理论跟行见都一贯。啊，那这边虚大师这句话似乎是不连贯。啊，导师就提出他的看法。啊，导师说南方佛教了，西南佛教有利他，没错。好，但是他这个利他还是初期佛教的本色。啊。中国佛教理论是后期大圣的哦，所以这个行见也都是后期大圣的，哦，所以后期大圣这个自立心很强，这个其实跟理论是一贯的哦。好，三十九页最下面两行哈，最后面两倒数第二行这边推动啊，导师要认为要推动少壮青年的佛教，好来复兴中华佛教。好，我们看事实最后面这边哈，三个圆圈圈这边后起佛教，好不把它丢弃，但是请他做顾问啊。那初期他的天真切实的精神哈，还是很可取啊。好，中期 好，导师这边提出摄取藏文系、巴利语系它的宝贵哈，那发扬佛陀本怀哈，即忍成佛，好，这都是中期哈，发扬中期佛教。好，这个是法海探真哦。那我之前也说过，你会看到，其实里面导师写的很多地方很简洁啊，很简洁，几句话就把它包括。那其实那几句话，它背后都有很深的用意哈。如果去推敲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导师的书前后它很有序列，很有这个系统式的，只是有的地方说的简哈。好，下面我要来谈这个中国佛教了哈，中国佛教的所谈，就在中国佛教的一些观念。好，这些观念总共有十几个哈，我先提出这一份讲义是六个嘛哈，那下半份的话再补其他的哈，就是有前半段跟后半段。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生。啊，那第二个就相对是死嘛，哈，好生。那我们说解脱生死，哦，了生死，了脱生死。那对于什么是生，哈，可能有一些错误的传说了，哈，像下面会提到。我们看一哈，第一段是了生死。我这边标题是标了生死，非明了生死，就是说了生死这句话，哈。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有人会把了生死以为是明了生死，哦，那可是这边了生死是了脱嘛，哦，刚刚前面就有说。好，这一段的第二行有没有说到生了，哦，譬如释迦佛是四月初八生的。好，那这个常识我们世俗所知道的这个生，有人会以为，哦，这个生就是了生死的生。好，那我注脚一有提出导师在净土语禅，哦，净土语禅有提到这个生的意思，哦，或是说了生死。我们看注脚一括号一的部分，生死就是指生死相续了，哦，那了生死呢不是明了相续，而是什么彻底解决生死，哦，所以这个了不能把它解释为明了，要把它解释为彻底解决。哦，好，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补充了，哦。好，那下面有说到投胎，投胎有下面两个例子。好，第一个例子，哦，一个这大概是历史传下来的故事了，哦。好，老爷在睡觉，哦，梦见有一个人进来。好，这时候丫头，哦，他的丫鬟 来 报告说，哎，他的夫人生了哈，好，那就会认为说啊，那个梦境的来的人就是那个投胎的灵魂了哈。好，第二个就是说，哎，这个女人怀孕了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好，原来是在等有一个老禅师，啊，等那个老禅师作画，好，那这生下来的孩子就是那个老禅师的转世啊。好，这两个说法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孩子要出生，要等待出生哦，我说要生出来的那个孩子哦，要等待那个灵魂进来。好，这是世俗的说法。好，这边就是世俗是这样说。可是佛教怎么来说生呢？佛教说的生不一样哦，不一样。我们来看下面佛教说怎么来说生的。好，佛法说生是一起新生命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问题在于说，新生命的开始是指什么时候开始？刚刚的例子，新生命的开始是孩子出生，对不对？现在要佛教要说的，从经论上来说，佛教说的生是怎样？是这边父精母血和合哈，就精卵和合，还有一个。因业力而世，这个世哈，就是这个业力而来的这个世，就是指投胎世了。投胎，好，这个投胎世依于精血生起哈，好，父精母血而生起，叫做劫生。好，佛教是说劫生， 所以佛教把这个生定义在说，哦，父母这个卵子受精，然后这个投胎式进去了，哦，投胎式进去了，哦，那这所谓我用进去不太恰当了，就是说这个投胎式去执取，哦，这个就是我，所以投胎式就进去了，哦，这是佛教的说法。所以在这边的结生，哦，就是生命的开始了，哦，那个生的开始是在母亲肚子的那个卵子受精一开始就是了，哦，好，那投胎式进去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怎样？世缘名色，名色缘世，哦，这一个受精卵就慢慢长大嘛，哦，那这个受精卵就有慢慢有这个肉体的功能，哦，还有心理的功能，哦，就叫名色。那这个投胎式跟名色就源于名色，哦，这个名色也要源于投胎式，哦，就叫世缘名色，名色缘世，好，之后才会诞生。好，我们把这一段解说看完，看第二页。好，这个生新生命的开始，佛教是说什么时候呢？三世合合的时候，父兼母血，还有投胎式。好，这时候就开始。所以最后面有一句话说，早就有事了，不需要在出生，在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的那时候，再靠另外一个人的事了。哦，好，这是传说跟佛法说，哦，两个把它分别开来。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哦，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好，既然，哦，我就问说，既然父精母血，哦，要靠投胎式去，要靠投胎式去嘛，哦，好，那这个投胎式在前一生死亡的时候，这个投胎式怎么办？我死亡的那时候，好，我们暂时了，哦，暂时用灵魂来说了，哦，这一生死了，这个灵魂如果他有做感这个人的善业，哦，这个灵魂会去哪里？这个投胎式，他下一生的投胎式，他是不是要去等待，哈，跟他有缘的父母，对不对？有缘的父母就是父精母血结合嘛。那可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死的时候，他那个有缘的父母没有在，就是说父精母血没有结合怎么办？那他这个投胎式不是没办法去投胎，好，是不是会有这个问题？好，这时候就有一个中阴身，对不对？中阴身就说，哎，这个投胎式还没有等到他父母在和、哦，交合的时候，这个投胎式就是没有那么刚好嘛，死的时候他的下一生的父母刚好在，哦，父精母血结合。好，这时候就有一个缓冲，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中阴身，哦，就是这个中阴身。那这个中阴身，我们一般传统说法49天，对不对？最多嘛，这个中阴身49天之后一定会去投胎，对不对？好，或者升天界或者其他的地方。那可是49天不是定说，有的认为49天，有的认为更短，有的认为可以更长。哎，说法不一样，甚至有的部派哦，不同意有中阴身的说法，哦，像南传他就不需要有中阴身，哦，就是说我要强调的说，各位听到中阴身49天，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哦，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个问题，那科学的挑战怎么办？科学的挑战，刚刚说都说到要父精母血，而且他其实在论里面有提到，哦，他那个中阴身呢，啊，会看到跟他有缘的父母，哦，在交合的时候，他会怎样呢？这个他如果下一生是男的话，他会嗔恨他的父亲， 就父母在显灵的时候，他会产生父亲，他会喜欢母亲，他会觉得很像自己就是父亲的角色哈。这个中阴身如果下一生他是女胎的话，他就会嗔恨母亲，就会喜欢父亲。论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好，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中阴身要投胎的时候，是要父母嘛，哈，父母。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科技发达，我如果是取卵，然后精子，然后在实验室做怎么办？这个中阴身他就没有看到父母了，他只看到精跟卵了，这时候怎么办？怎么来解释？那这在如果从论里面来看，跟从现在的这个科技来看，哎，两个说法似乎是没办法配的，好，没办法搭配的很好嘛，啊。那我第一个我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论里面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论要这样说，其实他有他的用意啊。那论会提出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当时共许的，大家都认为啊，生命就是父亲母血，啊，然后那个投胎是去投胎，啊，就大家认为是这样的说法，啊，当时也是这样看法，所以论用那样来说，好，这是我第一个看法。第二个，各位应该听过这个中阴身，他有神通，对不对？他有部分神通哦，他的神通是怎样？他能够看到一般看不到的。那他这个神通其实也是他业力所感。譬如他为什么会看到这一家的父母，他不会看到别家的？为什么会跑来这边？那就是说他的业力会感召去跟他远的父母这边，哦，他会看到这边，而不会看到其他的。那如果这个中阴身他，我刚刚说他对于这个父精母血生成的这一个哈，这一个刚生成的东西，他会怎样认为那是我？他会直取哦，这就是我，我在这里，这就是我哦。因为人在死亡的时候哈，我上次很像也有讲过，人在死亡最接近死亡那时候的心的状态是怎么样呢？他不会在意识这边去推想哈，去做什么都反应，对外界反应，他不会了。他会在哪一个部分做反应？他会在我的部分做反应。他会认为我快要没有了，我将要死去了，所以他那个心哈，是一直在我上面打转的。好，我快要没有了，那下一生的升起，这就是我。他就是去抓取那个我，哦，所以这个两个反应，哦，生跟死跟生的这个反应都是一样，对于我，我是什么，哦，我快要没有了，好，这个是我。好，那我回到刚刚那个问题说，如果中阴身他有一些神通的话，是不是他也可以看到了，哦，他也可以看到，哎，这个父精跟母血在实验室里面要长成，将来这个卵一样会受精，会长成，哎，他知道这个可以长成，好，这个是我，他就去直取那个我，好，就事就住在那边了。好，那这是我目前不成熟的一个想法了哈。当然这，因为这已经都超出经论的说法了哈。现在科技很多都超出经论的说法，甚至哦，这是你想。包括现在人也已经，现在科技也研究出什么，他不需要父精母血了，对不对？可以无性生殖，对不对？哦，可以无性生殖，甚至现在都可以想到了，我只要从你身上的细胞抓一些东西出来，哦，我把那个 DNA 给培养出来，我就复制嘛，哦，就可以做复制，哎，这无性生殖，这不需要父精母血了，啊，这跟经论的差别，我现在经论差别也差更多了。所以这也是，哦，因为科技嘛，哦，科技就会产生很多可能了。好，那佛教还是会受到，哦，外在的一些挑战，啊，好，这只是提出一个生，哦，生的一个说法，哦，父精母血还有结生事。 或者投胎世。我请各位看注脚第二，第一页的注脚第二。我们看中阿含，中阿含哈，中阿含有说得很清楚哦。三世和合入于母胎，父母聚于处，母满金堪奈，母亲的身体了哈，还有父亲的这个，父亲的精子，就是父母两方面身体都健康的哈。好，下面一个相因以至，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到相因以至？这个相因就是投胎世，就是这个业力感的这个世啊，这个相因。其实这个相因有地方是把它说成是什么呢？中阴身呢？中阴身。好，第二个《摄大圣论讲记》有说到哈，好，父亲母血会合相续的什么？阿陀那世有没有？这个阿陀那世也可以说刚前面我说的投胎世。好，这样一起生命就开始了。嘿，请。好，请坐。这个问题很好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有一点跟我在教护病房看到的现象是一样就是说他会有很多反应动作，他的反应动作就是一直在描述旁边人看不到的境界。那我记得我上次有提到，当你要迈向死亡的时候，你有两个部分哦。我刚刚说那个在执取我的时候，那个是怎样？那个是深层的意识在执取哦，表面是不执取，六识不反，不是六识在反应，可是在这个之前，是六识在强烈反应的哦。就是在死亡之前，会先有六个识在强烈反应的阶段，所以会有看到很多怪乱的现象，就是在那时候，就是六识在还在作用的时候。那慢慢体力衰了，身体弱了，接下来六识不起了，变成那个潜在的识，维系的识在起作用，这时候就是在执取我，在找我了，我快要不见了。所以你刚刚讲那个问题，其实是在意识还在作用的阶段。你看哦，很多人到病，然后到还没有往生之前，他是昏迷的哦，那个昏迷呢就是后面的结尾，可是他前面会有很多情绪上的很强烈的反应等等，这其实就是在现那些境界。那这些境界怎么来的呢？这些境界就是你所做的善恶而来。后面也会讲到，譬如有些杀羊杀牛的哈，杀猪的，他就会看到那个猪羊来索命，来找他，他会看到很多哦，心里就会慌乱。那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你意识现起的，而不是在这边呢、如果迈向死亡阶段，是自己的意识业感所现的。如果照佛法是这样说，包括后面也会说到了哈、后面也会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人已经昏迷了哈，已经昏迷，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六识不起的。这时候我移动他，这时候我做那个器官的移植，把他身体切开，他会不会痛？他会不会痛？那如果从六识的起不起来判断的话，如果他是在昏迷位啊，昏迷位就是后面那个阶位的时候，他不会痛，你移动他的身体也不会痛。因为会有痛不痛的感觉，都是前六识在作用。那你前六识既然不作用了，那时候就他不会痛，但是他生命还在啊、在迈向死亡的阶段。 如果你是六四的话，就会感觉到。当然你现在说的恐怕是生理的机能，因为这个问题我前几天有想到，如果我身体一直衰败，败到那个神经系统如果先坏的话，我是不是不会痛？没错，因为你那个有可能眼根啊，生根可能已经不作用了，这时候不会痛。可是我说要看你六四还在不在了，前六四。那六四一般又把它分成前五四跟第六四意识嘛，前五四主要是对外境做反应，意识指主要是对一些概念啊、观念啊，或者去了别心的作用啊，又把它这样分。不过六四就是对外在还有心啊这些种种的反应。好，所以那些现起这些境啊，如果照导师后面的说法是，或者佛教的说法是内心的这个业感所现起的，因为你会愧疚嘛，你会愧疚，你杀猪杀羊杀多了哈，你会愧疚。我现在补充一句话，就是在佛法来讲啊，有一句话，导师有一句话讲的，你所有的一些作为啊，其实在佛法来讲是入心带，你所有的一些作为、新的一些想法啊，一些这些好坏、善恶的这些心啊，都会入存在你的心，叫做入心带。那这些善恶，它在某些时刻都会显现出来，善的显发或者恶的显发。也有人呢、啊，我也听过有人哈、啊。在临死之前哦，他还是你看起来还是六四还是很正常，他就跟你说他看到很多光，很多什么好的境界啊。这个人就是之前他也是一直很努力做这个慈善事业等等啊、所以三三二二的境界都会现起啊、这很正常。当你是在比较病，你的身心衰弱的时候，这部分很容易是自己现起。当然我也会觉得外力啊，到底外力是不是会来，外力会不会来，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从论里面真的看得到。论里面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发狂，显然啼笑，其中里面就有一分提到是天魔外道色受，让你发狂，所以在论里面有这样的说法。至于他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以业果来说的话，那我另外是不是可以问一句话，你为什么会跟天魔外道相应？那是不是你也是之前就做种种造作，善恶的造作跟他相应？也有人不会啊。阿清，有没有定力？定啊，你说定法是？哦，那个，对，所以为什么有些说没有，不会有？有些状况其实也没有。刚四十九天其实是方便说了，有的是直接就到天界。你说的那个有的人他如果定力强的哈，他在死亡之前，他可以是定心哦，就是定心，我那个定的心，从这一生死亡到下一生，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心也是定力的心，有，南传有这样的说法，定心还会自己，他如果定只是一个心，他其实是一个心的状态之一了，我们叫心理静性，对。可是直取那个直取是我说的是维系的哦。它，你会在六界轮回啊，一定就是有那个我在作怪，对不对？我 我到那个天界那边很殊胜的地方，还是我要去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这个死的部分啊，死。好，一起结束哈。那有的立即往生啊，这个就不需要中阴身了，他啪一下就很快哈，就到天上或者到地狱。好，下面就有一些说法了哈。好，死而复活的传说啊，传说哈。有人说他死过了哦，他去地狱了哦，见到阎罗王，好，那个生死簿翻了一下，阳寿还没有尽，再回来啊。那有的是说他已经死了，已经去地狱游历一次，哦，去游历地狱。然后又回来，好，是这个民间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啊。好，那对于这样的说法啊，好，我们就来看下面一段分析啊，分析传说的分析。好，这类传说不少哈，但是不一定是造谣，他的感受其实都是很正确的哈，但是却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就是指说他看到阎罗王，他去地狱又回来。这件事是错的，但是他的感受是很真实的啊。好，那这是怎样病到比较啊比较严重的状况了哈？那被认为是死了，比如呼吸停止啊。好，那下面有一句话哈，因为他以为是死，其实没有死嘛哈，所以有活过来。那他当时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病人在信仰或社会传说影响信仰。我听啊，听别人怎么说，一般人怎么说哈、哦？好，会有害怕嘛哈、哦？会有害怕这个堕地狱的意思。好，那也就是说，他当时那个意识在看到那个阎罗王，那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意识在作用哈、哦，自己的意识在作用。好，所以昏迷醒来会有去一趟地狱的感觉。好，你看他这个感觉其实是第六意识在作用的。好，那。这其实在病的阶段受到影响所产生的。好，这是依佛法来说。好，下面要谈到死的要件，死的要件。好，第一个呼吸停止，呼吸停止，那呼吸停止还不能认定它是死。好，譬如溺水了又把它救活了，没有呼吸又把它救活了，这个所以啊溺水还没死哈，然后还有禅定的第四禅，到第四禅有一个语词叫身形灭，就是出入息没有了哈，出入息没有。好，那但是出定了，呼吸又恢复了。好，所以呼吸不能作为死亡的判定。第二个知觉啊，知觉。好，第一个圆圈圈，好，触对外境哈，有前五识。那休息得禅定，五事不起啊，前五事不起，那意识还有啊，意识还有。好，所以佛典里面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田边佛在田边禅定嘛哈，好，那田里面的人跟牛被雷电打死了啊，居然佛陀没有听到啊，好，这是定哈，定是五根，五根没有引起这个五事。好，所以知觉不能判定哈。这第一个圆圈圈是指前五识，你不能用前五识没有就说死。下面一个意识，好，意识是了别嘛哈，了别。那他的了别还是依于前面五识引起的哈，啊，知道的哈，能够了别内外了哈，事理了等等哈，知现在、过去、未来。好，那这个意识。一般呢，一般如果你在清醒的阶段是没有终止的。好，下面闷觉、熟睡，好，这时候意识不起，你不能说他死了哈。好，另外修这个无心定，无心定当然就是没有意识哈，没有意识。那这个定法，修这个定法，这六识哦，长时间都没有啊。好，那这时候还不能说死。所以不能用知觉去判定。好，第三个脑死，脑死。好，脑死，心脏还在动嘛，只是脑干死了。 那脑死就宣布他死亡，但是下面一句话哈，导师说，依佛法说，这还不完全是死，这是怎样向死的阶段哈，向死的过程。好，那死是生命的最后结束才是了哈，死。所以前面三个要件都不能说是死的要件，那死的要件有哪几个呢？受、暖、识，啊，依受、依暖、依识来说，我们很快看一下哈。受暖是在下一页。好，第一个哦，我们看第一个哈，第四页的第四行哈，阿拉伯数是一，是就是意界。你看它这边不是没有六识哦，这边谈的这个识呢是细意识，细意识，所以六识不起，还有细意识啊，所以那时候还不能说是啊，那没有细意识了。才可以说死。好，这是三个其中的一个。第二个暖，暖就是温度嘛，温度。好，第三个寿命，命根。好，命根，那这个命根是指你前一夜造业感果的这个一手果，一手果。好，你这个业力所感的这个，我现在业力所感的这个五蕴身，好，这是指它的命根。当然也会有你没有维护然后或者不小心而死的啊，这个都是命根还没有，命根还没有断绝之前遭受这些意外而死的啊。所以这三个同时不存在才能说为死哦。OK， 好，这是佛教的看法啊。好，我们看第四个部分哦，接近死亡还有维系意识哦，好，但那都是舍受，不会有苦痛的感觉哦。刚刚你问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哦，他会不会痛啊？他如果是六识不起的话就不会痛，他维系意识不会感觉到痛，因为维系的这个意识他是不苦不乐受，他不会感受到这个苦或乐哦。好，维系意识没有。好，这边这一段第一个说有体温，还有意界，还有寿命。好，所以宣告死亡，移动身体，捐赠器官。好，这边就问了，那这样会不会伤到活人？好，答案是不会了，因为会他会痛，要靠六识嘛，对不对？好，如果脑死的话，就是六识不起了。好，变冷，还有维系意识。好，这个维系意识就是潜意识嘛，哈。第七可以把它称为维识的第七跟第八意识，这两个识它不会感受到苦跟乐，它都是舍受，有没有舍受？舍我们就是不苦不乐嘛，不会有苦痛。好，这是这一段。不过那个阶段呢，到那个有维系意识没有六识的话，那个阶段都其实应该是昏迷的阶段，昏迷的阶段。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